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13日晚上7点，北京时间12月14日早上8点。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世界各大国结束了与两个利比亚反对派代表的会谈，会谈肯定了联合国支持的建立一个团结政府的计划。会谈是17个国家和4个机构的代表们星期天在罗马与利比亚官员举行的，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珍蒂洛尼主持。会谈举行之际，利比亚两个反政府组织已准备星期三在摩洛哥签署一份团结协议。克里在与珍蒂洛尼以及联合国特使凯伯勒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是打破僵局的时候了。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官员称，一个繁忙的服装市场周日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23人死亡，55人受伤。这起爆炸发生在帕拉奇纳，该城市是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上的半自治库拉姆部落地区的行政中心。库拉姆行政官员阿姆贾德·阿里卡恩对法新社表示，炸弹藏在一个被留在市场的包里。被宣布为非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极端组织枪城军表示，对这起发生在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的爆炸负责。该组织发言人在发送给巴基斯坦媒体的信息中表示，周日的爆炸是为了惩罚什叶派支持伊朗以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目前难以证实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在沙特阿拉伯首次对女性参选人和选民开放的选举中，至少有13名女性赢得了市议会席位。星期天的初步结果显示，在麦加以北大约150公里的麦德赖卡市，竞选市议员的萨尔玛击败了7名男性以及另外2名女性对手，成为胜选的首位女性。沙特官方下属网站和独立新闻媒体消息显示，可能有多达17名女性赢得选举的胜利，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宣布。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说，尽管竞选和登记投票困难重重，参加2000个地方席位选举的大约6000人中，仍有大约900名女性。美国政府敦促其公民离开布隆迪，那里正在发生军队和警方参与的致命冲突。美国国务院说，已经下令非紧急类美国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撤离布隆迪。当地在发生有争议的选举和5月份一次政变未遂之后，频频发生政治暴力。国务院在旅游警告中说，美国大使馆只能给在布隆迪的美国公民提供有限的紧急服务。星期五，武装袭击者突袭了首都布琼布拉的军队设施，至少80人被打死。军方发言人说，死者中有8名安全官员和10名袭击者。法国星期天举行的地区决选投票结束，票站出口民意调查显示，选民们坚决拒绝反移民的极右政党民族阵线。民族阵线领导人马林·勒庞和他的侄女都是候选人，不过两人都未能在法国主要选区胜选，该党也在参选的1/3地区失利。民族阵线在一周前的首轮选举中，在法国13个选区中的6个区领先，但是出口民调显示，前总统萨科齐和他的盟友们在第二轮投票中明显获胜。预计星期天晚些时候，法国内陆所有13个选区将得出投票结果。如果出口民调得到确认，这将是勒庞一次痛苦的失败。他曾希望选举获胜，并因此作为他在2017年与萨科齐和现任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竞选总统的跳板。民族阵线一度希望在选民们对欧洲难民危机和上个月巴黎恐怖袭击的担忧之际，首次控制一个选区。巴黎袭击造成了130人丧生。奥朗德在巴黎恐怖袭击后采取的强硬立场，使得他个人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但是他的政党的支持率仍然较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两名瑞士籍恐怖分子嫌疑人在瑞士被捕，美国加州清真寺纵火案嫌疑人被警方缉拿，美中军事对话2015年对话成果显著，避免南中国海开战，中国2015年打压维权力度，打压维权律师力度空前，在2015年台海两岸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节目当中我们有年终报道，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瑞士官员证实，当地执法部门在调查恐怖威胁的过程当中逮捕了两名叙利亚籍的人士。瑞士司法部长表示，这两人是星期五在日内瓦被警方缉拿的，涉嫌制造、匿藏、运输爆炸物和有毒气体。瑞士司法部长还表示，瑞士根据严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在瑞士境内活动的相关法律，已经对这两名叙利亚籍嫌疑人展开调查。瑞士媒体报道说，警方在逮捕这两名嫌疑人的时候，在他们的驾驶的车上发现爆炸物的痕迹。瑞士执法部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内瓦周边地区搜寻四个涉嫌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来往的四名极端分子的下落，不过瑞士警方没有表示星期五抓获的两人是否同上述搜查工作连在一起。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尽管美俄围绕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命运问题存在分歧，俄罗斯在寻找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多边国际努力中一直具有建设性。克里在巴黎参加气候峰会期间表示，下星期计划前往莫斯科参加有关叙利亚及乌克兰形势问题的会谈。另外，美俄以及联合国官员星期五在日内瓦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了新一轮的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和布朗的报道。
克里的俄罗斯之行同五月份的访问类似，目的是讨论叙利亚危机以及俄罗斯干预乌克兰问题。克里同俄罗斯官员就叙利亚问题举行谈判之际，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多边军事与外交努力正在进行。克里说，
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各方都表示支持的政权过渡，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叙利亚，一个非教派的叙利亚，一个能够在未来通过选举选择自己领导人的叙利亚。有关各方已同意，这个选举将由联合国监督。
与此同时，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官员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前一天，几个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就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举行谈判的框架达成协议。虽然美国为首的联盟和俄罗斯都对叙利亚极端目标发动了空中打击，不过由于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因此双方的整体目标依然不同。有人担心米核分歧的努力将很有限。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分析人士埃利尔·阿保阿恩通过网上视频说
：“I hardly see，
除打击伊斯兰国这个小小共同点外，我几乎看不到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任何共同之处。”
联合国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2014年爆发以来，已经有9000多人被打死。克里访问之际，双方围绕脆弱停火又起争端。驻欧美国陆军司令本·霍奇斯准将说，
9月1号以来事件数量增加，双方违反停火数百次，不过主要还是以俄罗斯方面居多。
本月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议上，克里再次呼吁俄罗斯充分遵守多边国际协议，停止东乌克兰地区战争，其中包括从乌克兰撤出重武器。美国之音多金斯和布朗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威胁日益加强。 有分析人士表示，这一趋势将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国在中亚的投资甚至新疆局势都会产生影响。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相关威胁虽然存在，但不应被过分夸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最近正成为中亚地区讨论和关注的一个主要议题。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宣布，他们在星期四消灭了一个试图在首都比什凯克和其他地区从事恐怖活动的极端团伙。在枪战中有一名安全人员受伤。吉尔吉斯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已经下令加强对国内安全形势的监督。俄罗斯经济危机使很多过去在俄罗斯打工的吉尔吉斯人被迫返乡，其中的一些人前往中东加入了极端组织。吉尔吉斯官方说，目前有500多名吉尔吉斯公民已经前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的哈萨克公民有400多人，除了成年男子之外，他们当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他认为类似的问题一直在困扰中亚地区，因为在更早之前，不少中亚居民曾经在临近的阿富汗加入那里的极端组织。萨特帕耶夫说，中亚国家政府的确很害怕许多人从中东回国之后会使中亚地区的局势恶化。另一方面，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中亚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极端宗教思想。他说，萨特帕耶夫说，有两个因素，一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有兴趣，二是当地居民对宗教的了解以及宗教的教育水平都很低，这为极端宗教势力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越来越多的人正成为极端宗教势力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萨特帕耶夫说，中亚的一些极端势力可能同伊斯兰国或是基地组织没有任何的实际联系，但是他们在从事恐怖活动时更愿意使用这两个恐怖组织的牌子。他说，中亚的安全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久前特别同安全官员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问题。许多俄罗斯官员也强调，阿富汗的极端势力可能进入中亚地区。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全权代表卡布洛夫最近表示，如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继续保持目前的进攻趋势，中亚各国都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以及俄罗斯在北约的代表格鲁什科最近也都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们认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正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地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论人士普罗哈诺夫说，正是由于俄罗斯担心阿富汗局势恶化，可能会在中亚地区开辟继乌克兰和叙利亚之后的第三条战线，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报复行动显得非常有限。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中亚地区最近一年来都加大了在国防和安全情报领域的开支投入，各国纷纷购买新式武器装备，招募更多的安全人员，并举行更多的演习。不少人担心到明年春季时，当地的安全局势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但罗格金认为，中国更将因为中亚局势的恶化深受打击。格罗金说，北京到那时立刻会面临如何保护在中亚的投资和天然气供应的问题，并将会冻结经过中亚的交通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计划，另外对新疆的局势也会产生影响。伊斯兰极端势力会试图经过中亚进入新疆，中国可能将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和资源来扶持今天的中亚各国政府，避免他们倒台。格罗金说，可能正是由于对中亚安全方面的担心，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迄今为止说的很多，迟迟不见落实和实施。他认为，除了出钱之外，中国目前还无法在安全领域帮助中亚各国抵御威胁。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举动证明了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决心和能力，中亚地区都将有求于俄罗斯，这也为俄罗斯提供了 扩大影响的机会。另外，对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也特别有利于美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的第201步兵师目前驻防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同样在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驻扎大批的兵力，由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目前有10,000多人仍然驻扎在阿富汗。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最近10多年来由美国所领导的阿富汗反恐行动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认为，中亚地区居民都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自然会成为伊斯兰国扩张的目标。但是由于伊斯兰国目前深受各方打击，处在防守地位，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威胁基本仅停留在理论上。由于各方的努力，阿富汗的冲突也将限于阿富汗境内，还不会蔓延到中亚地区。如果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未来取代塔利班，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威胁将更清晰一些。库尔托夫说，上海合作组织和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将对中亚地区提供安全帮助，但中亚各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内部。库尔托夫说，中亚地区的经济现在陷入困境，失业人数很多，居民的不满情绪增大，因此才会有更多的人跑出去加入伊斯兰国。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国情咨文中绝大多数篇幅阐述了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和稳定金融形势，而安全问题较少提及。学者萨特巴耶夫说，哈萨克领导人仍然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他认为，俄罗斯一些势力故意夸大了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威胁，想借此扩大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由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都有很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中亚各国其实更担心的是这些俄语系地区的分离势力，所以都对俄罗斯的一些举动非常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星期天共同主持了有关利比亚的国际会议，旨在向外界发出明确信息，即国际社会希望看到利比亚国内各派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持久的和平协议。经过大约1年的协商之后，利比亚主要派系代表定于星期三签署由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和平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组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具有团结意义的并代表利比亚全国的政府。这项计划要求各方在相关协议签署40天之内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出席星期天召开的这次有关利比亚国际会议的国家，除美国和意大利之外，还有利比亚的邻国和区域间其他的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中东。以色列表示已经成功的试验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种弹道防御系统可以保护以色列免受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拥有的远程导弹之害。以色列国防部星期四表示，飞箭三型系统的拦截试验完全合格，在空间击中像敌方发射的导弹一样的目标。在以色列宣布弹道导弹拦截系统试验成功之际，中东地区形势日益紧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试验成功使飞箭三型导弹防御系统名声大噪，并使它即将成为以色列武器库中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去年的一次类似的试验没有成功，设计人员说那是因为拦截目标部署不当。
飞箭三型今天上午试验成功，进一步证明我国国防安全生产技术能力先进。这一次是显示以色列空间技术业界能力超群。
按照设计，飞箭三型导弹的火箭飞出地球大气层，然后弹头与火箭分离，变成所谓的杀手飞行器，可以追踪和击中迅速移动的目标。在如此之高的高度击落目标，意味着可以轻易击毁携带核材料或生化材料的导弹。 这一系统是以色列国有的空间技术行业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开发的。去年，以色列遭受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的袭击，很多火箭被设计来拦截短程火箭和大炮炮弹的防御系统拦截。以色列随后发动了致命的攻击行动，导致2000多人死亡。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随后采取其他袭击方式，其中包括零散的枪击、刀伤、开车撞击等。星期四，一辆汽车在约旦河西岸冲撞一群以色列人，导致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令人担心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暴动。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拉马拉举行示威，要求在即将到来的节日中保持和平。
基督出生在我们这里，这是和平的土地，希望和平降临这个地区，让我们能像其他人一样欢庆节日，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幸福。
在这个多事的地区，有一家人家今年感到特别喜庆，因为家里有人在埃及被关押了15年之后获释。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乌达·塔拉宾先前被判定为以色列充当间谍，并被判处监禁，但是他否认这种指控。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不仅引发主权争端方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美国派遣军舰在南中国海巡航，还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下个月开始首次在新加坡不定期的部署海军 P-8 海神侦察机。不过，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华盛顿表示，在填海造岛问题上，所有主权声索国都有罪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应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邀请，12月6日至10日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2月9号在华盛顿发表了一场公开的演讲。随后他在回答该中心的执行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鲁努瓦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时，阐述了他的看法。
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对于所有胜索方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个海域与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航道。
不过，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黄永红认为应该用更广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
All claimant states have sinned.
所有胜索方都有罪过，他们在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建造活动，采取了违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的行为。
中国是所有申索方中最后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造岛的，只不过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申索方。据统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面积达到3000英亩。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东盟与中国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各方重申尊重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这位曾经是职业外科医生的新加坡防长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有关方面建立互信机制，特别是军方之间的互信尤其重要。
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和清晰的立场，是非分明地来解决这个争端。
在访美的最后一天，黄永红前往亚利桑那州探望在那里接受训练的新加坡军人。 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过去一年来，美国和中国军事关系面临重大挑战，但双方依然迈出一大步。迄今为止，双方避免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年终报道。
美中两军交流在2014年的坚实基础上进入2015年。新年伊始，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访问北京， 之后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六月，中国派级别最高的军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农上将访问华盛顿，双方签署了两国陆军首个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将两军交流推向新的高峰。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此后，两军关系突然面临急转直下的危险。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美国兑现了先前做出的誓言，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然而，美中两军并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擦枪走火。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12月8号星期二将双方避免南中国海军事冲突归功于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并称会继续推动这项努力。
我们的战略是承认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并强调为了管控跟中国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有坚实的军力，另一方面要想办法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司令、退休中将格雷格森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需要继续下去，但这些努力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我们在战术上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努力去防止海上的相撞或险些相撞等不当行为，但这项机制不涉及我们面临的战略性的问题。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两国未能在安全议题上解决根本分歧时，将难以消除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座谈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称，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中国新研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其具备了发动珍珠港式的袭击能力。中国官媒环球日报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过于牵强。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刘丽在华盛顿做了下面的报道。
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座谈会，讨论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这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阁诸岛和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清楚表明了其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纳瓦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印度洋和非洲的活动也是其扩张意图的表现之一。
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外建立军事基地，这就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不管是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非洲的东西海岸线上。
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硬杀伤和软杀伤的反卫星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程，我们还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 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超过十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导弹是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他们的作战先锋，仅这一点就必须引起美国的重视。
纳瓦罗教授在座谈会上还指出，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也不容小觑。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赶超美国，这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作战。纳瓦罗教授上个月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巴黎袭击可能标志着美国将再次将战略重心从亚洲转移到中东，使得中国能够在亚洲悄然发展其势力。剑桥大学政治系美国研究主任斯蒂芬·哈尔伯教授认为，美国目前应对中国的策略正在失败，商业、贸易和网络间谍领域的情报已经揭示了这一事实。他说，
比如今年10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329亿美元。当我们把重心重新转移到东亚的时候，我们面对了新的现实，北京正在利用其民族主义在东亚传播其影响。
纳瓦罗教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
我们不能再让贸易逆差继续下去，我们要像川普和桑德斯所说的那样，打击中国的货币操纵和非法出口。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底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会晤，奥巴马赞扬了两国的合作，但同时也指出了两国领导人坦率地讨论了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强调说，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刘丽，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俄中关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启程访问中国，两国都可能利用这次访问造势，向西方和世界展示两国继续接近。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也将试图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规划未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为期4天的中国之行，他的这次访问正值俄罗斯持续同周边邻国交恶，在叙利亚越陷越深，在国际上继续被孤立，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危机也在深化，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大幅度下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克里姆林宫转向中国之后，俄罗斯未能得到事先的预期的好处感到失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波夫说，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一个主要看点就是继续向外界展示两国关系仍然在不断接近。
应该证明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只是继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之间的合作，这是一种就是全世界应该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跟俄罗斯在经济方面那个，特别是在经济、在金融、在这个能源方面的合作，最近一年可能最近几个月遇到了很多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谈这个外交礼节的话，那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梅德韦杰夫先生在访问中国过程当中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困难，那这个很难说，这个很难说。
与此同时，两国高级官员最近频繁互访，为梅德韦杰夫访华做准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刚刚结束访华，并会晤了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双方将会在能源、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设计和兴建穿越黑龙江的 天然气管道项目。双方这次还将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谷物的文件，但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已经有许多言论指责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试图占便宜，因为中国要求俄罗斯出口的谷物必须用麻袋包装，出口地也限制在临近中国的一些地区。批评人士说，谷物包装不但费时费力，更将大大提高成本。但土耳其作为俄罗斯的主要谷物进口国，在双方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目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埃及和土耳其曾经是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度假地，但更多人目前在讨论中国海南岛是否能够取代这两个国家吸引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居民。两国已经计划明年3月起开辟莫斯科到海南三亚市的首航往返包机服务。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发展旅游业也是这次梅德韦基夫访华要讨论的一个议题。另外，由于西方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特别是俄罗斯这次禁止土耳其农产品和其他的商品进口之后，梅德韦基夫也将会同中国领导人更多地讨论进口更多的中国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和纺织品等，以避免俄罗斯超市货架变空。古谢夫说，古谢夫说，现在正好到了年底，双方将会对今年的两国的合作做个总结，同时也将会规划一下明年2016年的合作前景。梅德韦杰夫与中国领导人的讨论结果将会决定两国未来的许多具体的合作计划。由美国所倡导的环太平洋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不久前签字，但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参加。梅德韦杰夫也将同中国领导人讨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协调双方的立场。另外，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对接合作以及叙利亚问题也将会被提出来讨论。俄中领导人每次会晤时通常都会签署各种文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两国这样做是有意为了双方关系接近营造气氛。学者卡尔波夫说，这次梅德韦杰夫访华也不会例外。
双方本来有很多打算很多计划，但是这些打算这些计划到什么程度能实现或者完全能不能实现，这个很难说，就是有很多意向书，有很多意向书，有很多说话，双方意向书，双方说话，但是，看这个实现能力啊，实现程度那就很难说。
为配合梅德韦杰夫访华，一列载着30多名两国年轻人11月末从圣彼得堡开出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和蒙古，几天前抵达北京。这列名叫友谊列车的火车象征着2014年和2015年两国年轻人交流年活动的结束。当火车经过叶卡捷琳堡时，俄罗斯特别安排两国年轻人参观了当地的滴血教堂和刚开幕的叶里钦中心。滴血教堂在布尔什维克处死末代沙皇和他的家人的原址上兴建，已故的叶利钦总统被认为是今天俄中两国关系的奠基人。叶利钦生前为他击败共产党，让俄罗斯走上民主道路和市场经济而自豪。叶卡捷琳堡的当地媒体报道说，中国年轻人参观了这两个地方后，深感对俄罗斯的历史了解不足，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将出席上合组织总理的会议、世界互联网峰会，并将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还将和中国领导人启动2016年和2017年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5年台湾的政治新闻几乎都围绕着总统大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选出3件大事，其中2件就和选举有关。第一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度一直遥遥领先。第二，国民党在选前3个月更换总统候选人造成的影响。第三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表示钓鱼台属于日本引发的争议。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台湾媒体从今年年中就开始发表明年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支持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直以20%左右的差距领先国民党的对手，不论是洪秀柱或是朱立伦。至于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则一直以个位数的支持度位居第三。蔡英文竞选总部的战情总监、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表示，这场选战非常无聊。国民党方面也批评蔡英文不要以为躺着选就能选上。相较于台湾过去总统大选选情紧绷的情况，这次选举确实感受不到，双方阵营甚至拿出了旧的材料来攻击对手。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的领先首先是他已经准备很久了，其次是马政府的施政绩效不彰，以及国民党的内讧。
对民进党来讲，我们是一个爱敬勿喜，而且是一个审慎检讨自己。这个胜利、这个成果得来，有一半是来自对手。马英九在8年执政之后，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整体的国力是衰退的。所以说，如何去这个力挽狂澜，这部分可能是蔡主席需要面对。
黄伟哲还说，蔡英文如果明年顺利执政，将没有蜜月期，面临着严酷的考验，台湾民众期待很快能看到改变。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国民党的大选民调支持度一直无法超越民进党，常常处于追赶的情况当中，不过不到最后一刻，胜负还是很难预料。
所以国民党我们现在也很努力的提出一些的政见，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朱主席几乎每周他都会推出，比如说青年的政见、住宅的政见、经济的政见等等，那我们是很希望可以在政见上面一较高下。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投票了，各政党总统候选人却还没有展开电视辩论，希望蔡英文主席不要技术性抵制，剥夺选民知的权利。其次是民进党在今年年初就已经确定由主席蔡英文参选总统，不过国民党方面的人选却迟迟无法出台，直到6月份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表态参选，7月份获得党代表大会通过，总统选战才正式开打。不过洪秀柱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之后，民调的支持度一直拉不上来，再加上两岸政策强调一中统表，被对手攻击是极统路线，中间选民也不表支持，甚至已经冲击到立委的选情，于是换柱传闻不断出现。尽管洪秀柱多次公开否认，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党意，国民党于10月17号召开临时党代表大会，废止其提名，由党主席朱立伦披挂上阵。对于国民党的换柱风波，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洪秀柱的意识形态可能把国民党带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也可能把台湾带向一个不安的未来。
只是因为他的一个努力的形象，他的一个出身的一个平民出身的形象，造就他赢得一些国民党深蓝的人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洪秀柱的换柱是必然，但是因为他柱上是偶然，那柱下是必然。
黄伟哲委员还说，除了换柱风波，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副总统候选人投资军宅争议等等，都伤害了国民党的形象及选情。国民党立委王玉明表示，国民党在选前3个月阵前换将，确实造成元气大伤，目前最重要的是急起直追。
所以包括我们内部怎么样去整合，把这个力量整合成功，然后再出发，这都花了非常多的力气。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今年我们国民党自己在内部总统大选过程当中遇到的，以往不会遇到的情况，在今年都发生了。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换柱传闻其实不令人意外，因为洪秀柱一开始就不是大家最期待的人选，再加上部分立委也不表支持，党中央最后不得不做出换人的决定。最后是前总统李登辉今年7月访问日本的时候表示，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属于日本， 不属于台湾，这番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马英九总统强调，不论从历史、地理、地质与国际法的角度，中华民国都拥有钓鱼台的主权。李登辉前总统应该向台湾人民道歉。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针对李登辉丧权入国的言行，将推动修法取消其卸任元首的礼遇。新党主席郁慕明还前往法院控告李登辉涉嫌外患罪。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钓鱼台的主权问题非常具有争议，李登辉前总统到日本发表相关言论，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
倒不是因为我们同情马英九，而是因为这个钓鱼台我们有太多的历史证明，证明是属于台湾的，属于中华民国的。
黄伟哲委员还说，也许国际现实不允许，其实中国、台湾、日本等宣称拥有钓鱼台主权的各方，不妨依照国际法来进行一场辩论。国民党立委王玉明表示，听到李登辉说出钓鱼台属于日本，可说是群情愤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多次召开记者会进行炮轰。
因为我们觉得你是领有这个退休条例享有保障的卸任元首，怎么会把自己我们认定的领土然后竟然是说成是别人的，你完全没有捍卫你自己国家的主权跟领土，所以是严重的失职哦。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作为国家元首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并且有捍卫国家主权及领土的义务和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2015年，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已经有300多位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批评人士认为，这一行动虽然在短期内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和反对声音，但中共最终会为这一行为自食其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12月14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涉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一案即将开庭审理，这意味蒲志强在被羁押500多天后，当局最终要开庭审理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蒲志强2014年5月被警方刑拘，直到今年5月才被正式起诉。蒲志强案仅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20多年来，蒲志强一直关注各类维权案，并在2013年带头实名举报了仍未落马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4年春天，当局逮捕了在朋友家聚会的蒲志强，在1年后起诉他煽动仇恨和寻衅滋事。从2015年春天开始，中国当局发起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到了7月9号凌晨，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和16岁的儿子包卓轩相继失踪。警察以抓吸毒人员为名，进入王宇所在的小区的单元楼，撬开王宇家的门锁后将其带走。前一天晚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带着儿子包卓轩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7月10号，王宇所在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其他4名成员，包括主任周世峰律师等人，也相继被带走。王宇本人以及丰瑞律所都代理过多起知名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利哈姆案等等。之后，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多次发出报道称，该律所主任周世峰已认罪忏悔。在那之后，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抓捕行动扩大到全国。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11月末，已有至少30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者是失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2号刊登了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文章，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了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证实了部分律师遭到抓捕和传唤。报道还指责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纽约时报7月23号报道说， 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对中国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7月14号表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他说，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18届四中全会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当作笑柄。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他的新极权主义祭旗。对中国律师维权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者艾华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大胆与新极权主义。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在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同时，官媒一边不遗余力地给这个群体抹黑，一边给习近平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辩护。新华社7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司法，称这些律师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及他所领导的报纸已经多次声称，异议人士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如越线必遭严惩。他12月9号以署名单仁平发表评论文章说，由于围绕普案形成了舆论聚焦，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普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动辄就说舆论围攻亲政府派的胡锡进说，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但是单仁平忘记了，中国每一个法官背后都有一个政法委在领导，或垂帘听政，或直接上阵发号施令，以此体现党对公检法的领导。今年3月，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长文称，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在中共执政体系舞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意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沈大伟解释说，一个自信的政府是不会搞如此严厉的镇压的，这是中共领导人深感焦虑和不安的体现。曾在北京做维权律师的肖国珍表示，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因为维权律师可以引导民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起到压力控制阀的作用。他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说，律师其实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大规模打压会导致更多杨家邓玉娇案的发生。尽管在过去一年中，维权律师遭到了空前打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自愿为被羁押的人辩护，而且是在警方多次警告的情况下。商业律师余文生在遭到逮捕后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他对《纽约时报》说，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距离一个多星期前发生大规模恐怖枪击案的圣伯纳迪诺大约125公里的一个清真寺，星期五发生了火灾之后，警方怀疑蓄意纵火，并于当天抓获了一名涉案的嫌疑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简讯。世界各大国结束了与两个利比亚反对派代表的会谈，会谈肯定了联合国支持的建立一个团结政府的计划。会谈是17个国家和4个机构的代表们星期天在罗马与利比亚官员举行的，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珍蒂洛尼主持。会谈举行之际，利比亚两个反政府组织已准备星期三在摩洛哥签署一份团结协议。克里在与珍蒂洛尼以及联合国特使凯伯勒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是打破僵局的时候了。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官员称，一个繁忙的服装市场周日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23人死亡，55人受伤。这起爆炸发生在帕拉奇纳，该城市是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上的半自治库拉姆部落地区的行政中心。被宣布为非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极端组织枪城军表示对这起发生在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的爆炸负责。该组织发言人在发送给巴基斯坦媒体的信息中表示，周日的爆炸是为了惩罚什叶派支持伊朗以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目前难以证实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在沙特阿拉伯首次对女性参选人和选民开放的选举中，至少有13名女性赢得市议会席位。星期天的初步结果显示，在麦加以北大约150公里的麦德赖凯市，竞选市议员的萨尔玛击败了7名男性和另外2名女性对手，成为胜选的首位女性。沙特官方下属网站和独立新闻媒体消息显示，可能有多达17名女性赢得这次选举的胜利，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宣布。美国政府敦促其公民离开布隆迪，那里正在发生军队和警方参与的致命冲突。美国国务院说，已经下令非紧急类美国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撤离布隆迪。当地在发生有争议的选举和五月份一次政变未遂之后，频频发生政治暴力。国务院在旅游警告中说，美国大使馆只能给在布隆迪的美国公民提供有限的紧急服务。星期五，武装袭击者突袭了首都布琼布拉的军队设施，至少80人被打死。军方发言人说，死者中有8名安全官员和几十名袭击者。法国星期天举行的地区决选投票结束，票站出口民意调查显示，选民们坚决拒绝反移民的极右政党民族阵线。民族阵线领导人马林·勒庞和他的侄女都是候选人，不过两人都未能在法国主要选区胜选，该党也在参选的三分之一地区失利。民族阵线在一周前的首轮选举中，在法国13个选区中的6个区领先，但是出口民调显示，前总统萨科齐和他的盟友们在第二轮投票中明显获胜。预计星期天晚些时候，法国内陆所有13个选区将得出投票结果。如果出口民调得到确认，这将是勒庞一次痛苦的失败。他曾希望选举获胜，并以此作为他在2017年与萨科齐和现任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竞选总统的跳板。民族阵线一度希望在选民们对欧洲难民危机和上个月巴黎恐怖袭击的担忧之际，首次控制一个选区。巴黎袭击造成了共130人丧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